很有动作，然后非常的喜乐，就在想，即使我们华人教会的诗班也可以这么活泼啊！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诗班是非常活泼的诗班。弟兄姐妹，我们圣经上提摩太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我们属神的人可以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善事也就是对你自己有益处的事，同时又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事。如果我们很有系统的来读圣经，听神的道，用一颗善良诚实的心，把神的真理持守在心里面，神一定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你的道路，跟祝福你的生活。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其中的一段，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二节。我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这里面其实分成三个小段，每一段都有不同的人跟耶稣相遇，而每一次耶稣也就解答了他们一个生活上的难题。第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这里耶稣讲话的对象是撒玛利亚那位妇人，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见到这位妇人。请大家看第二十七节，这是第二小段，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这时候耶稣讲话的主要对象是他的门徒，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回到村子里去了。第三小段开始是在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从这里开始所看到的是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出来遇见了耶稣，跟耶稣说话。那这三种人，那位妇人、耶稣的门徒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每一种人都代表一种生活上会遇到的难题，或者是说我们的需要。而每一次耶稣跟他们相遇，都替这个难题提出了解答。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小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和撒玛利亚人讲话当中的这么一段。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请我们再一次祷告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看这些不同的人怎么样跟主耶稣相遇，而耶稣基督也是怎么样来启发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难题。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再一次来做我们的老师，在以下这段时间教导我们，让我们看着神的话语，我们来思想神今天要向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叫我们每一位听主道的人都能够蒙恩得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撒玛利亚的妇人代表心灵空虚沉闷的人，她代表心灵空虚沉闷的人，她心里有需要，她心里有些不满足，她心里很闷。耶稣跟她讲话的时候，她常常是答非所问，耶稣讲的是这方面，但是她回答的是另外一方面，结果耶稣最后就跟她谈到了怎么样敬拜神的事情。我们现在的人跟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呢？也许很多人可以做见证说，我们心里面也会有心灵空虚沉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家里面、公寓里面 东西不断的增加，好东西越来越多，可是同时在心里面又觉得说越来越空虚，有时候觉得说好像这些生活上的这些好东西，汽车也好，电视也好，越来越多，可是心里面却好像有重担一直在那里。我们也会经历到空虚跟沉闷的事情。我们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起码有三点是相似的。第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过去的包袱，她不能放下。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曾经结过五次的婚，那每一次婚姻当中一定有一些事情让她不能够忘记的，也许有些过去的一些痛苦，一些伤害就一直存在她的心里面。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本很出名的古典的名著叫做《天路历程》，这《天路历程》一开始的时候描写说有一个人叫做基督徒，就叫基督徒，说他走路的时候他背上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那包袱里面又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越走就越累，越走就越累，可是那个包袱他放不下来。那有时候我们也就是像这个背包袱的人一样，也跟撒玛利亚人妇人很类似。不晓得弟兄姐妹朋友们，说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过去的包袱，一些重担没有放下来的，让你现在过日子过得觉得说蛮累的。也许以前有些事情人家伤害到你，或者是说人家曾经笑过你，人家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你希望把它忘掉，可是有时候又忘不掉的，那这个就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重担。第二样事情就是现在的生活也会有现在生活的烦恼跟忧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到她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叫做叙加，那她的生活圈子其实很小，可是呢她在这个小圈子，在这个村子里面又不受村子里的人欢迎，所以她打水的时候她要走很远的路，在中午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打水，其实村子里是有井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跟村子里的人一起去，他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井。那你说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烦恼，有没有一些忧虑呢？我想他一定有，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有事情在烦他，有事情使他忧愁。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烦恼跟忧愁呢？前几天我一直在为我的车子忧愁。我礼拜二的时候开车开到 downtown LA， 那个车子就在 freeway 上就开不动了，最后还剩下一点点力气，刚好在那个出口就滑出来。所以我过去这几天就是为了那个车子很烦恼忧愁，我现在问题是解决了。我想我们还有更大的事情，很多人为生活当中不同的事情忧愁，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同学，有些人是为学业忧愁，有些人想毕业之后到哪边做事，为工作忧愁，有时候遇到感情上的纠纷为感情忧愁，单身的人希望找到一个终身的伴侣，所以为终身大事忧愁，我们很多人是为金钱烦恼，也有不少的人是担心自己的健康，不晓得哎，我到底生了什么病，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为说在这个地方定居，我们的身份问题怎么办。那有些我们已经开始有孩子了，就为孩子想，说为儿女来忧愁烦恼。更多的人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好多时候一不小心人际关系不晓得哪里出了些问题，又开始觉得说心里好烦好烦，个人有个人的忧愁跟烦恼。但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有时候你越是针对那个烦恼的事情，你越去想它的时候，烦恼反而增加没有减少。那圣经当中最会对付烦恼的有一个人就是大卫。大卫年轻的时候他生活很不顺利，先说他在家里吧，他是家里面几个孩子当中最不受他爸爸看重的，他爸爸很看重他的哥哥们，但是对这个老幺一点都不重视。他稍微长大一点，他有了点成就，可是结果因为那个国王扫罗嫉妒他，就去追杀他， 他变成是那个国家的通缉犯。所以他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就是住在山洞里，住在旷野里，到处躲躲藏藏。他说，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一定是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可是偏偏大卫又是所有的人当中最会赞美神的。我们诗篇里面有差不多一半是大卫写的。你说他这样子的烦恼忧愁，他怎么还会去赞美神呢？在42篇，大卫写下一句千古的名句，这句话这么说，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心里面是有忧闷，里面是有烦躁，但是他对他的心说，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说，心啊，你要仰望神，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大卫弟兄姐妹，他有个秘诀，他不是没有烦恼的事情，但是他有烦恼的时候，他知道说要仰望神，他就心里面得到鼓励，得到解脱，也得到新的启发。第三样事情，我们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相似的，就是我们可能对将来感到有点害怕，或者对将来不太有把握，甚至说的严重一点，有些干脆就是人生的梦都破碎了，对将来没有什么盼望。撒玛利亚的妇人结过5次婚，那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其实每一次结婚呢，每一个婚姻，我想都代表一个人他有个梦想，有个美梦，他就盼望说跟这个配偶一起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只不过有时候这个美梦成真了，可是有时候那个梦想就破碎了。结过5次婚，表示他这个梦破碎过5次，这是人心里很大的盼望。但是如果这个梦他破碎过5次，那他心里面是相当相当难过的。而且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表示说他对婚姻已经不存什么盼望，他不希望再有一个正式的夫妻名分在那边。那有时候我们好像也会有点放弃的感觉，也许你的理想不是婚姻，你的理想是事业、学业或其他的事情，但是总是追求过一些东西，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也许说，哎呀，好像不太有希望，我们现在就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辈子，没灾没病的，心里就很满足了，那些理想那些东西就算了吧。所以对于那个将来的事情，你就那个理想越来越小，你的盼望越来越低，就好像说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值得我再去想的，再去追求的，就心里那股劲就失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跟我们有些类似的地方，可是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生活的一切的一切，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要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因为神是个灵，神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其实耶稣告诉他的不是说，哦，我来告诉你家庭问题解决的秘诀有1、2、3，事业问题解决的秘方有1、2、3，而耶稣又说你去敬拜神。就在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心里面重新有力量，心里面重新有盼望，你重新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往下看，一下子就看清楚了。你在下面的时候，在这个烟雾当中看了半天看不清楚，但是敬拜的时候神把你提到一个更高的地方，你再一看的时候就清楚了。所以主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有经验的基督徒常常就开始学到这个秘诀，说不管我什么时候遇到困难，特别是困难越大，特别是我心里面越烦越不想敬拜神的时候，我越是需要跟自己说我要开口来唱个诗歌来赞美神，我要到主面前去，我要去敬拜他。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事情开始慢慢的解决，你心里面有了个平安，先有了一个确据，然后知道说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了。什么是敬拜？大概100年前在 圣公会英国有一位大主教叫做 William Temple， 他给敬拜写了一个定义，我非常的喜欢，我就读一下给大家听哈。他说，崇拜就是将自己完全投靠神，让他的圣洁使我的良心苏醒，用他的真理使我的心思健康，借他的纯美澄清我的思想，将我的心门打开，欢迎神的爱，将我的意志征服，完全以神为主宰，用心灵和诚实崇拜，是解决思想上的烦闷和免除生活上罪恶的真正秘诀。我觉得神给他有智慧，他的话说得好。怎么样养成敬拜的习惯呢？如果说我们敬拜神跟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有帮助有好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培养出敬拜的习惯呢？那我跟大家建议两样事情。第一个，你养成固定去敬拜神的习惯，固定参加一间教会的崇拜，你跟神约定好了，每个礼拜天到时候我都要去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他，那不见不散的，是一定要去敬拜神的。圣经的记载是说，从古时候哈，旧约到新约，那些以色列人都一定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从旷野里的会幕，到后来的圣殿，然后到耶稣时代的会堂，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一群人在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像刚才诗班在带我们唱诗，一光在带领我们唱诗，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是我们光是一个人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有一群神的儿女在那里一起在赞美神在带领的时候，就帮我们开始说啊，我们真的是一群属神的人到神的面前来，是这个好处不是自己有的，是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的。那有时候有人提到说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说教会里有这么多的活动，礼拜天早上又有主日学又有崇拜，平常还有团契还有祷告会，我的时间很忙，我只有时间参加一个聚会。如果你的时间很忙只有时间参加一个聚会的话，那弟兄姐妹你就参加崇拜，你把崇拜神摆作是第一位，你如果只能选一个你就选，那我就去参加崇拜，其他的我不去，但是我把神敬拜神这件事情放成第一位。那有人也会说，我礼拜天来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啊，我要侍奉神，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如果去参加崇拜之后，我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如果你礼拜天时间很忙只能做一件事情，你就选择说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敬拜神，那你说那我那件事情没有人做的话就没人做了，就有些事情没人侍奉，你别管，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去敬拜他，那神家里的事情他自己会照顾好。但是你自己呢，说我先到神的面前，我今天这段时间是来敬拜神的。说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是说固定的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神，慢慢的在你平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就很自然的会到神面前来，那这是第一个可以做的。第二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唱诗歌，我们来唱赞美神的诗歌。基督教的诗歌是非常优美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唱，甚至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被吸引，因为不单是说那个曲调，你说、啊、这个调子很好听，其实有些东西调子都很好听，你二三十年前的流行歌曲你现在未必还在唱，但是基督教的歌曲它不但是曲调好听，而且它是在心灵上是有感应的，它是带着人去赞美神，所以我们的诗歌常常叫做赞美诗哈。所以当你顺着这诗歌唱下去的，你很自然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原来我现在正在开口在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养成一个习惯，说我们来唱诗歌，好听不好听没关系，我知道我自己唱诗不好听，但是我还是常常唱就是了，好听不好听没关系，但是你就去唱诗歌。如果可能的话，你家里除了有一本圣经之外，你给自己家里再放一本诗歌本，那如果你有孩子，甚至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唱诗歌，当你学习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你也发现说哎，自己很容易就来敬拜神。所以这两样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固定的跟神约好的到他家里来敬拜他， 另外就是我们学习唱诗歌。这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人的回答，他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那么对门徒，从二十七节，如果你看你们的圣经，从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在整整的一段，就是耶稣和他自己的门徒所讲的话。那这一段话有一个重点的，就刚才领会已经带我们把那个主要的经文这一段已经读过了，你读的时候就发现，哦，这跟吃东西有关的，因为这些门徒是出去买东西，说耶稣饿了，可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耶稣怎么精神焕发不饿了，然后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彼此在那边问来问去，哎，是不是有人偷偷拿东西给他吃了，然后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做奉差我来者的，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做成天父的工。接着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说那些有撒种的人，有收割的人，把那些庄稼收割好了，你们以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四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当你收割好了之后，放到仓库里积蓄五谷，要直到永生，叫那些收割的跟撒种的一起欢喜快乐。那耶稣跟他们讲的一件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系，跟收割有关系。耶稣所讲的事情直接讲到人内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个基本的需要你也有我也有，就是我们都需要有一种成就感，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没有白白过去，都有些成就，不管是男人是女人，是年长的年轻的，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这么一个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成就感。成就感有一些特征，成就感会让你的心里面有满足跟喜乐，所以刚才你在那边读的时候你都读到说喜乐，让收割的跟这个撒种的一起快乐。我是最近听说那个在美国现在最流行的这个休闲活动是园艺 gardening 好像越来越多人他们会种些花呀，种些菜，种些草这些东西。那我一直喜欢种东西我的院子其实很小，规模不大，可是我就喜欢种一些小东西，有时候种点番茄了、辣椒了，或者种一棵桃子树、一些无瓜果树。那规模虽然是很小，但是每次看到它长出那么一点东西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番茄多长出一个番茄了，或者是那个桃子树上长出几个桃子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高兴。你看那个小小的慢慢长大了变红了，心里面有一种高兴，那种高兴就很不一样，就是你跟你出去看电影吃馆子或干嘛那的高兴性质不一样的。那特别是这种收成所带来的那个高兴，好像在心里面比较久一点，然后整个人就变得说比较有精神一点。我是个牧师，所以在牧会的事情上，或者说在家里种点东西上，如果看到有一点点小的成就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就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就高兴。就是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你们各有各的职业，有些是神给，好比说母亲，神给母亲她的那个天职，让她教养她的孩子。有些人是在外面工作，有些是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工作上有成就的时候，那一种高兴是其他的不一样的。然后那你同时你发现说，如果另一方面心里面一直没有成就感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很沮丧。就算人家说把好东西、舒服的东西全部都给你，你心里面还是这边觉得说啊，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那一直到那个里面有个成就感满足的时候，哇，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成就感，它带给我们有快乐。成就感从哪里来的呢？在神的设计里面说，成就感是从工作来的。成就感不是人家在免费送你什么东西你会有成就感，而是说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又看到这个做的事情工作的果效之后，这个果效就带给你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满足。那这是 上帝的设计，说当亚当他在流汗劳苦让地给他长出粮食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成就感。那现在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做事就会有成就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又说收割的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耶稣这边讲的是天父的工作。那有时候我们去找成就感，我们不是在天父的工作里面找，我们是从人的工作里面去找成就感。我去年的时候读到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把那张报纸剪下来，大概是这样的。那是去年五月份在旧金山的一个《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里面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不要惩罚那个好的 ，Do not punish the good。”他说：“如果你是个公司的主管，那你公司里面有30%是表现非常优良的，然后有50%是表现良好的，然后有20%是表现不好的。”那么请问在这三种水准当中，哪一个水准是公司所能接受的水准？那有人就回答说，那50%是公司所能接受的水准，那30%是优良的要奖赏，那20%表现差的要受到处罚。那正确的答案是说不是这样子，是他们所有都是公司可以接受的水准。因为如果公司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就已经不在这家公司里面上班了。所以那公司的做法是这样子，是说那20%的，因为他们做的比较差一点，就开始给他们分量少一点的跟简单一点的工作，但是到了给打评分的时候，为了表示友善，还是给他们相当不错的评分。而那30%工作特别好的呢，就要加增他们工作的分量，然后把那些别人不会做的难度比较大的工作也就交给他们。结果这样子变下来，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就是，你表现不好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继续服务下去。而那些表现好的，就是能者多劳，变得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就说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些工业界、商业界里面，就开始有一种现象，叫做punish the good， 就说你那个做的比较棒的人，反而就好像多做了，就在那边，那就说如果有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寻求成就感的时候，有时候开始心里就有一种挫折感，说我明明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明明已经尽了力了，怎么主管还不赏识我？为什么他的评分跟我的评分还是差不多？为什么我还没有升上去？为什么我还不能够加薪？所以有些人得到了，那有些人就开始就有一些心里有一些挫折感。因为这是当我们在人里面去寻求这个回报的时候，有时候得到公义的回报，有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回报。所以耶稣讲说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没有说是你们在人间的工作，他特别讲的就是做神的工作。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的工作，而做神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个满足成就的感觉，是社会上的人绝对绝对不能够给你的。那你说我们什么人才可以做神的工作呢？我觉得圣经这时候就要我们说看看那些门徒。耶稣这时候讲话的对象是那些门徒，这些门徒这时候刚刚才开始跟耶稣，这还是耶稣事工的早期。那这些人有些普通话说是刚刚出道的，刚刚开始的，而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要收割，要这些积蓄五谷等等。那你就知道说在耶稣的眼光当中，他们都是工人，他们都可以去做。耶稣没有说你们磨练到一个什么程度之后才可以做这个，而是说你们就去做，当你们在一边做的时候，一边可以收割，一边自己也受到装备。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信心的工作，你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需要坚决的相信，你相信说 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他也会给我有足够的力量。你也相信说这个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我在工作在学校所做的事情。神的工作是福音的工作，因为我们看这整个的这一段圣经讲的就是人遇到弥赛亚的事情，说一些失丧的人，撒玛利亚妇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说他们最后遇到弥赛亚了，遇到救世主了，然后又跟门徒说你们要收割这五谷只存到永生，讲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得到永生。所以神的工作是一个福音的工作，是帮助其他的人能够认识耶稣的工作。神的工作也是基督徒的工作，因为耶稣讲话的对象就是他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跟随主的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在对我们心里面提出一个邀请，提出一个挑战，就说你是神的儿女，你也是基督徒，那么你有一个工作去做的时候，会带给你非常大的喜乐跟满足，那就是做神的工作。那神的工作就是用信心把耶稣基督给介绍给别人。你说主啊，我不会传福音，我很害怕去跟别人见面跟别人讲话。那也许神一开始要你做的不是直接跟人家讲话或见面，但你就是也许是间接的，你开始让人家知道说有一位耶稣是爱他的。也许神已经给你有足够的胆量，你可以跨出一步说我愿意跟人家直接来分享耶稣。那只要你心里有个愿意的心，说主耶稣我愿意被你使用，我愿意得到这个福音里面的满足感成就感，我求主让我做一个福音的使者，那神会听到你的这样子的祷告。你说主啊，我也不晓得几时会有人愿意听我讲，或几时有人愿意来接触我，但是我祷告说天父你知道，你知道我会遇到谁，今年之内我会碰到谁，你也知道说哪些人心灵是比较打开的，就可不可以求主你给我预备这样的机会，我自己是愿意的了，但是今年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一些机会，让我今年当中会碰到一些人，他们是愿意接触福音的，那就求主使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主耶稣所要我们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心意跟这么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做福音的使者，我愿意求你给我有机会再遇到一些撒玛利亚人，一些井边的妇人，使我有机会也让他们可以遇到弥赛亚跟救世主。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应许说一定会给你心中带来满足的喜乐，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那最后这件事情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我们又看了又换了一群人。第三十九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所以先有妇人的见证哈，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他们先听了别人的，然后他们直接来见到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四十一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真是救世主。好，那最后一个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救世主，我们需要有人替我们解决生活上罪的问题。那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也知道说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不要说不讨神喜悦，就是我们自己也不喜欢，可是那些东西又在里面，就自己想想也觉得说蛮烦的，很讨厌，可是又在里面，所以有个罪的问题。然后你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好，就有时候影响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或影响到你的想法跟做法，就总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但是又觉得说这怎么办呢？那耶稣基督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东西叫做罪，他就替我们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根源还不是说你心里面喜欢不喜欢讨厌不讨厌问题，而是说那个问题是出在神那方面， 因为罪的缘故，说让你跟神之间就整个就切断了，你跟神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存在啊，跟时间神之间隔绝了。那主耶稣来就是替我们承担一切罪恶的代价，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他第一步是先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地位，说因为你的接受和相信，那么你一切的罪在神那边都已经洗刷干净，都得到了赦免，你开始成为神的儿女，你跟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跟交通。然后接着主耶稣又借着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慢慢的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而那个罪在我们里面掌权的那个势力就越来越衰弱。所以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渐渐会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关键开始出发点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这真是救世主。那这是主耶稣来跟我们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罪的问题。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圣经，都是耶稣在那里，他跟三种不同的人说话，这三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那不晓得你今天读了这一段圣经，觉得自己是不是属于中间的某一种人，然后你心里是不是有那样子的需要，你愿不愿意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每次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你平常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你敬拜神的时候说我现在是已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可以向神祷告，向神求，也向神表明我心中的愿望跟需要。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愿望，有一些需要的话，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向神说，主啊，我把这个需要带到你面前，求你听我的祷告，听我的决志，我们把一切交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主啊，你也是关怀我们爱我们的好牧人。天父，你晓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主你也关怀我们，愿意供应我们的心灵，供应我们的生活。主，我们知道我们去别的地方找不到答案，只有回到你的面前才有真正的解答。若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朋友心里面有需要，愿意信靠主，就求主你亲自发出声音来呼召他们，让他们归向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